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我们这个节目在每周一、三、五都会为您带来当天疫情的一些情况更新，以及一些信息和相关见闻。今天是周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时，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开播前，美国武汉肺炎病毒确诊人数达到109万5304例，63871人死亡，治愈人数155737人。纽约州确诊病例为310839例，23780人死亡，死亡率 7.65%。其中纽约市有167478例确诊，12514人死亡。库莫在今天中午的疫情发布会上说，周四的住院人数仍是持平，但是 ICU 患者和死亡人数正在减少，预计因病毒住院的病患减少了10万左右。昨天有289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这是3月30号以来首次单日死亡人数降到300人以下。新的病毒住院治疗人数则连续第四天保持在900人左右。库莫认为，这有可能是一种高原期迹象。他说，这个数字还是太高了，每天都有新发病例。州长说，他希望看到医院提供更多关于新病例的具体信息，减少统计数字的误差。库莫在记者会上表示，整个纽约州的学校将继续关闭到本学年结束，这些学校包括幼儿园到高中以及大学设施，校方将继续提供远程学习。州长说，暑期学校的课程计划将在5月底公布，这些学校和学院的计划将由州政府批准，在此期间，膳食计划将继续进行，基本工人的托儿服务也将继续。这一宣布确认了市长白思豪几周前曾说过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他曾表示，纽约市的1800所公立学校要到9月11号才会重新开放。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昨天纽约市至少有202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另有2637例新病例得到确认。他说，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案例中的每一个每个数字都是一个人，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如果我在三四个月前对你们说这些数字，那将是惊人的，那是一天在纽约市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能麻木。市长警告，死亡人数和阳性案例向我们表明，一场战斗仍然存在。市长白思豪30号表示，1000名执法员将去监督公园和公共场所的人群，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社交距离，或者出现100人以上的聚会，就将开罚单。市长说，保持社交距离是降低染疫机会的关键，目前住院病人以及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数的减少，都是有赖于纽约人前两个月遵守社交距离的功劳。继停靠在曼哈顿90号码头的医疗舰舒适号昨日启程离开纽约市后，贾维茨中心野战医院关闭，最后的8名患者将在今天下午出院回家或转院。纽约市本周继续开放新的检测站点，下周所有11家市立公立医院都将开放社区检测点，到5月1号中旬，社区检测站总数将增到30个，每周检测量也将从14000例增到43000例。此次疫情对餐饮业冲击巨大，皇后区商会会长托马斯·格里奇在周四表示，皇后区约6000家餐馆，有一半的餐馆可能无法在疫情冲击下存活下来。整个纽约州中餐馆停业，亚裔工人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急增，仅在过去四周就有约147000名亚裔工人提出了初次失业申请，而去年同期只有2100人，失业申请已经急增 6.9%。 相比之下，纽约州的白人、非裔、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工人的申请率分别增长了 1840%、 1260% 和 2001%。 从5月6号凌晨1点开始，纽约市地铁每天1点到5点4小时停运消毒时，工作人员会强制要求乘客及游民离开地铁站，同时让游民得到庇护服务。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外的疫情简讯。 中共病毒蔓延全球185个国家，确诊人数至少为332万5987人，死亡人数至少为23万4500人，治愈人数105万4120人。数据不包括中共和伊朗隐瞒的部分。英国财政研究所 IFS 的一项新分析显示，中国病毒对不同种族的攻击性具有鲜明的不平等现象。英国非洲裔黑人住院后的死亡率比英国白人高 3.7 倍。IFS 的研究还发现，除去年龄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后，孟加拉国人的医院死亡人数是英国白人的两倍，而巴基斯坦的死亡率是英国白人的 2.9 倍。接下来介绍一款加拿大皇家北方学院提供的预防新冠病毒提高免疫力的食疗药膳——栗子淮山炖猪腱。它的功效是，当气温骤升骤降，很容易感冒，汤中的淮山含有淀粉酵素，能刺激消化液分泌，还能增强抵抗力。如果想要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不妨试试这道家常煲汤。材料：栗子12粒，猪腱、猪叉烧200公克，淮山5钱，西洋参4钱，北黄芪4钱。调味料：盐1小时。做法：新鲜栗子去壳、去皮、去外膜，药材洗净备用，猪腱放入滚水穿烫，去除血水，冲冷水备用。锅中倒入 1500cc 清水，加入猪腱、药材、栗子，先以大火包滚，改小火继续煮1到2个小时，加盐调味即可。再来介绍一剂神奇的抗疫良方，九字真言的神奇见证。加拿大的 Leo 最初感染武汉肺炎发病是在3月21号凌晨，头痛得如同要炸开。 Leo 说，那时根本不能入睡，而且胸闷，感觉自己已经不行了，于是打911，这次救护车来了，把我送到了北温哥华的狮门医院。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已经感染发炎，而且肝脏受损， Leo 被送进了隔离病房。住进隔离病房，每天吃3次饭和药，5天后医生告诉 Leo 退烧了，可以出院回家自我隔离。可是 Leo 回家当天， Summer 就发现 Leo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了。他说， Leo 身体虚弱，精神焦虑，咳嗽不停，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整个人的精神像垮了一样。他一直打电话给家庭医生，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第二天凌晨2点，一直无法入睡的 Leo 把妻子喊醒，说自己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真的不行了，迫不及待打911求救。救护车来把我接到了医院，医生问了情况，认为不是急症，没有生命危险，又让我回家， Leo 说。 Summer 看到 Leo 如此焦躁不安，无法正常饮食，无法正常入睡，他也很着急，就想到要用自己知道的办法来帮助他。27号中午， Summer 坐在 Leo 身边，拉着他的手说，念九字真言可以帮他静下来。 Leo 这次接受了，一字一字用中文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Leo 对记者说，因为没有办法了，我想试一下。当晚 Leo 就能够安静入睡，第二天他的状态明显好转，不再焦虑，恢复了食欲。又过些日子， Leo 不再咳嗽，逐渐恢复了原来的体重，也恢复了体力，还能修剪自家草坪。现在 Leo 已经开始学练法轮功。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再分享一条疫情中的暖新闻。据美联社纽约州阿尔巴尼4月24号的报道，随着新冠病毒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许多地方的援助涌入纽约。堪萨斯州一名70岁的农民将一个 N95 口罩寄给了纽约库莫州长，令州长库莫眼眶湿润。捐赠口罩的丹尼斯·鲁恩克在他的亲笔信中写道，我是一名农民，住在堪萨斯州东北部地区，我的妻子只有一个肺，而且她这个剩下的肺偶尔会出问题。我们现在70多岁了，坦率地说，我有些担心她。鲁恩克接着写道，我们夫妇有5个口罩，希望捐出一个给纽约州，协助抗击疫情。随信附上我在耕田时留下来的一个 N95 口罩，它从未被使用过。如果可以，请你把这个口罩送给你所在城市的护士或医生。他的妻子沙伦也在信末签了名。库莫在每日简报会上激动地挥动着那个口罩时，眼眶湿润。 他说，正是这种爱、这种勇气、这种慷慨的精神，让这个国家变得如此美丽。我觉得这种慷慨弥补了我们看到的一切丑陋。是啊，疫情中有人抬高防疫用品赚取高额利润，发国难财。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也用他们的行为弥补着丑陋。这些人性的善恶都将刻在历史中。听众朋友，与疫情相关的消息，今天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谢谢。